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，
不怕，有天使陪你数星星。
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？
当然，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。
太好了，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
天使夜未眠。
我是天天，很高兴在空中和你相会。我在国小有一段时间人际关系不太好，每次去学校孤孤单单的，觉得自己不被注意，不被重视。我心想，就算我生日也不会有人知道的。有一天我去学校上课，从抽屉里面拿出课本时，意外的有两张卡片呢跟着课本，然后就从我的抽屉里面掉出来。我真的吓了一跳，我在想说是不是有人要送给谁，但是放错了，放到我的抽屉里面。因为我觉得没有人会在意我，谁会知道我过生日呢？当我把卡片捡起来时，我发现两张卡片的封面上都写着天天收。哇，我真的是好开心哦，好感动哦，好兴奋哦，赶快拆开到底是谁写给我的。结果呢，是两位我平常很少跟他们互动和交流的两位女同学，他们分别在卡片当中提到觉得我看起来闷闷不乐的，想要关心我，希望我可以更快乐一点，然后祝我生日快乐。我看了真的很感动，我并没有为这两个同学付出过什么，况且我是班上的边缘人物，他们应该不会注意到我才对。可是没想到他们注意到我了，还写卡片给我。这两张卡片并不值得多少钱，它的重点不在于价格，而是在于它的价值。这两张卡片透露着爱，而爱是无价的。今天夏天来 talk， 夏天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个很感人的故事，叫做《不让你孤单》。
觉得无聊吗？觉得烦闷吗？那就和夏天一起来 talk。Hello， 亲爱的朋友，你今天都好吗？今天的我呢，想要化身为夏天姐姐，因为感觉说故事的人都是一些什么哥哥啊、姐姐啊这一种称谓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也想要化身为夏天姐姐来为你说故事。那如果说呢，你对圣经故事有兴趣的，欢迎来听我们超凡哥哥主持的儿童圣经故事。他讲的内容呢，我个人觉得非常的生动、明确、浅显易懂，而且非常适合给家中的孩子听。因为有时候你给小孩子看圣经太生硬了嘛，那他也有可能会动来动去啊，不想看。那如果说看电视或看手机的话，又非常的伤小朋友的眼睛。所以说呢，听广播是一个很棒的选择，而且内容又是帮助孩子的，你可以在睡前的时候放给他听，又帮助他入眠，真的是一举多得。好的，推广完我们的儿童圣经故事之后呢，我也要跟你分享好故事。今天跟你分享的故事叫做《不让你孤单》，他在述说一个开朗活泼的奶奶，这个奶奶叫做安琪，她是社区里面人见人爱的大家长，但最近他却被迫搬离生活35年的房子。原来呢，是房东突然不再缴房贷了，使得安琪的住处即将被法拍，他也没有能力买下房子，所以就只能打包行李离开这个地方。邻居们知道之后呢，都非常的不舍，纷纷都去找他商议解决的办法呀，或是给予他一些安慰跟鼓励，但这一些都无法扭转安琪奶奶必须搬走的事实。安琪奶奶住进了政府补助的老人公寓，虽然说衣食无缺，但还是非常想念原来的社区。几年之后呢，在她生日的前夕，她收到了以前邻居的邀请，邻居们要为她办生日派对。安琪奶奶感到非常的感动，她回忆起与大家相处时的欢乐画面，心里想着说，他们竟然没有忘记我。他重返了熟悉的社区，一下车，他的邻居丹尼斯就递来了一把钥匙。他对安琪奶奶说，这些年我好说歹说， 终于说服新屋主把你以前的房子卖给我了，一起搬回来住吧。其他的邻居也在旁边欢呼相迎。拿着钥匙的安琪奶奶，她的手颤抖着，这份生日礼物绝对是史上最棒的。邻居们无私的彼此照看，竟能够形成家人般深厚坚定的感情，不再让她孤单。听完这个故事，你不觉得这一种感情非常的珍贵吗？居然有人愿意为了我买一栋房子，只为了能够一起生活，维系彼此之间的关系。哇，这个我一定会当场掉泪的。这种付出已经超越了物质跟金钱，因为看重彼此的关系，所以愿意付出这样的行动。亲爱的朋友，你觉得你有办法为了你很重要的人付出这样的行为吗？老实说，我不敢说我敢，因为我会害怕这样的付出换来的却是反效果，换来的是伤痕累累。但圣经里面上帝说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当我想到耶稣也是这样付出生命来爱我们的时候，哇，心中就充满了感恩，就会觉得诶，就算我付出别人伤害我，那些好像也不算什么了。希望今天我这一些的分享也能够带给你一些共鸣哦。故事就分享到这边，期待下一次再跟你分享好听的故事。你也可以留言给我或分享给我你的心得哦。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，拜拜。
主，我愿为你闪烁，为你燃烧自己，我要大声向世人宣告表明，耶稣在我的心。不管如何我愿去爱，不论环境我愿敞开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仍然决心为你而活。虽被拒绝我愿去爱，虽会流泪我愿来敞开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仍然勇敢直往前走，为你活。
今天谈到了不让你孤单这个感人的小故事，我们或许不能够像这个老奶奶的邻居那样哦，可以花大钱把这个房子买下来，可是我们仍然能够付出一些关怀的行动，让我们身旁一些被忽略的家人或朋友不再孤单。而且很奇妙的哦，当我们愿意去爱人的时候，上帝也要使我们不孤单，他要用他的爱充满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一个被爱包围、被爱充满的人。好，歌曲过后呢，我要继续和你分享的单元是空中留言板。
向世人宣告表明，耶稣在我的心。不管如何我愿去爱，无论环境我愿敞开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仍然决心为你而活。虽被拒绝我愿去爱，虽会流泪我愿来敞开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仍然勇敢直往前走，为你活。
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会注意发型的人呢？我曾经听过这样的一句话，好的发型让你上天堂，烂的发型让你泪两行。这话虽然听起来很夸张哦，不过呢，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发型，或多或少可以带来焕然一新的效果。像我呢，一直以来都是留长头发，大学的时候我去剪了一种在当时啊蛮特殊的发型，把少部分外层的头发剪短到下巴的长度，而内层的长度不变，外观上看起来还是长头发，可是如果你把内层的头发绑起来收上去，就好像是短发一样。我想这发型被设计出来，或许是为了想尝试短发造型又不愿意真的剪短的朋友吧。那有一次呢，我就把内层头发绑起来去上课，大家都很惊讶地看着我，以为我真的剪了短头发。 有些同学说呢，诶，你这头发剪得还蛮不错的呀，看起来很不一样哦，青春洋溢哦。天天也曾经剪过不适合自己的发型，是那种长长的直头发，加上厚厚的刘海，让我看起来有点阴沉呢。你有没有尝试过什么让你觉得焕然一新，或是让你想昏倒的发型呢？我们的好朋友之星，他去烫头发，本来希望烫成浪漫卷发，结果啊，却让他大吃了一惊。我们就来听听之星的分享吧。
还记得去年寒假第一次烫头发，马上被镜中的自己吓到，天哪，根本就是一头狮子。有鉴于此，一开始我就跟设计师说了，我要烫正常一点的。设计师也附议，
我帮你烫大卷就好，这样等头发长出来落差才不会像现在一样。
我猛点头，一面想象一头正常的波浪。设计师把我下半截黄色卷曲的头发全部剪掉，用上半截纯天然的头发重新做造型。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，我重温了自己短直发的淳朴模样。去年的狮子头是上了25个小卷的结果，这次只有18个大卷子。我很放心地看着卷子们爬上头顶，一面期待我的新造型。喝完一杯热茶，看完两本杂志，加上打瞌睡无数次，终于到了拆卷子的时刻。一绺一绺的黑色湿发落下，微微波浪着，嗯，看起来还不错。洗完头是半躺着吹干的，设计师帮我用烘罩吹了好久。
OK， 好了。
我欣然起身，然后赫然我看见镜子。
很好看吧，你现在你的发质变得多好，还有光泽。怎样，你想说什么？
怎么好像最近在演的歌剧猫？天哪，这样叫做正常吗？根本就可以去客串昨天晚上看的歌剧了。一头暴卷，我从一头狮子变成一只猫，难道没有人一点的造型吗？而且这还不是温驯的家猫或者浪漫的波斯，根本是野猫一类了。唉，搞了一头狂野，我看我注定要过狂野的一年了。
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《天使夜未眠》空中留言版，之星跟我们分享了他烫了一头狂野的卷发，一副可以去演歌剧的样子。那说到这发型啊，有趣的是，有时自己觉得很糟的发型，别人可能不觉得糟。亲爱的朋友，不知道你觉得自己美不美呢？或者是你觉得自己还有哪些地方是不够美的？或许是外表，或许是内在。但上帝能够帮助我们追求从内而外的生命之美。这个美呢，使我们不必去跟别人来比较。这个美呢，使我们知道自己是被上帝所爱的。这个美可以带给我们真正的自信心哦。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儿，祝你平安，下回空中再见，拜拜。
You're beautiful， 在我的眼中 You're beautiful， 如此与众不同 You're beautiful， 虽然没人懂。You're beautiful, you're beautiful, so beautiful.